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作者是 Shelley。 那在中文呢，有一本叫《历史的轨迹》，就比较容易读。那最近出版了一本新的书，叫做《基督教2000年2000年历史》，那比较是一个参考书这种的形式出现的。价钱也不便宜，可能是目前华人就是中文界里面最有权威的教会历史的教科书了，《基督教2000年历史》。刚才说比较简单的那本叫《历史的轨迹》，是李秀全师母翻译的，是翻译了一本归正教会 Reformed Church 中学就基督教中学用的一本的教会历史教科书，很适合我们这些研究院程度的基督徒看。这个是汉语的这里没有，我们还没有谈到中国，那个是对明天下午跟后天包含欧洲，对中国这另外一门的学问，我们明天跟后天讲完西方以后，我们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好，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历史第十一点，introduction 的第十一点。中古时代有修道院的兴起，那个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很重要的一个运动。最近这两年，在非基督教的书店里面，你可以看见一本的最畅销书，叫做 How the Irish Saved the West， 爱尔兰人如何拯救了西方文化。Save Civilization， something like that。 这本书讲什么呢？其中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当时有爱尔兰的修道院的兴起。修道院为什么兴起呢？ Monasteries 啊，早期教会有一些禁欲主义者， Ascetics， 禁欲主义。比方说有一位基督徒，他就住在他整日夜就住在一根柱子上面，柱子30-40尺高，他住在那上面几十年他的门徒就上上下下给他端他需要的东西那后来呢有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这种太极端了所以呢要修道，要有灵命的操练的话，要有群体 community 一起来。第二，要有生产，要工作所以有祷告，有安息，有操练有群体，有工作。那在这方面呢， Benedict 呢就写了一本这一类的这种的规条， The Rule of Benedict。 那所以这个整个修道院的，那这个修道院很重要，因为在中古时期呢，天主教在地方教会，就是在 parish 这一个地方一个教堂那些神父们呢不一定教育水平很高的，道德的水平有的时候也不敢恭维，所以呢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假如地方的 parish 这个教区的神父不能供应给他属灵的需要的话，他可以跑去城外面的修道院那里去找那些修道士教导他们怎么祷告。 OK， 那是当时的情况。那修道士呢在爱尔兰留下来一些很美的一些的圣诗，我想我们都会唱，可是我们很少在圣诗里面呢去看这些原来是爱尔兰的调。那爱尔兰的调通常他们会这样写的，在圣诗诗歌本里面呢，他们会是 Ancient Celtic 或者是 Irish Melody。 我弹一两首给大家听，给大家那这一首呢，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就被成为一首美国流行的民歌，但是本来不是美国的 folk song 的本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调。好， 歌叫什么名字？ Morning has broken。 它里面讲什么？清晨破晓了啊，在一个有露水的 in the wet garden， God's recreation。 那这个字是神的再创造，也是娱乐喜悦 recreation。 这个字是一个 double play on words 啊，这是一个 ancient melody。 好，另外一首呢也是 ancient Irish melody。叫什么？ Be thou my vision， 成为我的意象。那以后你去翻诗歌本的时候，你去翻 Ancient Irish Melody， 啊，这些都是八世纪的时候的一些的作品啊。好了，啊，顺便在钢琴旁边呢，就给大家弹另外一首呢，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虽然这个是教会历史的丑闻了哈 ，Crusades 啊，教会啊。教皇要把巴勒斯坦的土地抢回来，从回教的势力。可是有一首诗歌呢，在传统的传说呢，说呢是 Crusaders Hymn， 十字军之歌。你从来没有想过呢，这些小孩子啊啊 ，marching 哈、啊，跑到巴勒斯坦要被杀之前呢，会唱这种的这么美丽的诗歌。调叫什么名字？ Fairest Lord Jesus， 美哉主耶稣。好，是你看那些诗歌下面 Fairest Lord Jesus 下面有个很小的一些的大草的字 Crusaders Hymn。 好，所以这个中古时代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属灵的遗产，包括圣诗啊，包括艺术建筑雕刻等等。好，那这些呢唐牧师介绍的啊，很完备的啊，这个中古时代啊Gothic Cathedral 的形成。好，第十二点，东正教与天主教。东正教与天主教是在1090年代分家的。那这个东正教与天主教不同的地方呢，东正教是政府管教会，天主教是教会干涉政治，刚好相反，都是政教合一，不过他们的合一的方法不一样。除了这个以外，天主教比较是注重圣礼，就是弥撒告解认罪等等的，那个是人得到神的救恩的途径。东正教同样有这种好像弥撒这种的神秘感，不过他们是注重圣像 icon icon， 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圣像面前祷告的时候，这个圣像就慢慢成为，对，在一个人心里面就成为好像那个圣像里面所画的那个耶稣或者是玛利亚。 OK， 那这个是东正教跟天主教。好，第十三点很重要的，大学之兴起。在11、12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牛津大学跟法国的巴黎大学，他们的兴起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修道院的学校演变成为大学，另外一种说法是座堂 Cathedral Schools 演变成为大学。无论如何，大学的理想就是神学 theology， 是核心，众学科别的学科都是在这个围绕着神学。Theology is the queen of the sciences. 顺便在这里提一提，这种对神学为教育的核心学科这种的理想，后来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在归正神学的影响之下，尤其是在荷兰呢，就后来又发扬光大，因为中间呢都被人文主义占去了啊。在荷兰有一位伟人，我们可以去百科全书里面找他的生平，因为他的传记不容易找得到。Abraham Kuyper， 这个人呢是大概1900前后呢，是荷兰的Prime Minister 首相，也是写过系统神学的，你可以买得到他的系统神学的课本，也是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msterdam 自由大学的创办人校长，他是教育家、神学家、政治家。所以在荷兰这个深受改革中神学的一个国家那里呢，发展出一个 Abraham Kuyper 这种的人物，他在1895到1900那段时期，忘了是哪一年了，189几呢，他来到美国 Princeton University 有一系列的演讲，这系列演讲呢在历史上叫做 Stone Lectures， Stone 大概就是给钱的那个家庭的名字吧那本书呢有两个题书名 Lectures on Calvinism 这本书不是讲预定论的，这本书是讲基督教与政治、基督教与艺术、基督教与每一个学科的那个关系那目前呢可能他有一些出版社呢用另外一个题目来出版 Christianity as a life system 好像是这样子一个题目，反正 Abraham Kuyper， 从 Abraham Kuyper 发展出来呢有在目前有两种的以神学为基础然后做很多科技的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的，一个呢是以 Cornelius Van Til 为大师，他以前在 Westminster Seminary，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叫他的 Toronto School 这个跟 Toronto Blessing 没有关系Toronto School 呢他的真名是 Institute of Christ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Studies， 他背后的大师呢跟 Van Til 是同样是 Kuyper 影响，可是走另外一条线的叫做 Herman Duyverd， 所以 Van Til 跟 Duyverd 呢都是 Kuyper 派的 Kuyperian 的Kuyperian 就是说耶稣基督主权要影响到每一个学科，那这个 Van Til 跟 Duyverd 的书英文都可以找得到 这个 Van Til 呢可能可以先看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Kuyper 呢对不起 Kuyper 当然就是看 Lectures on Calvinism， Duyverd 有一本叫做 In the Twilight of Western Thought， 这比较简单一点，它有一套呢是很详细的哲学的分析，叫做 A New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Thought， 好像 3 volumes 好，所以这个大学的兴起呢给我们基督徒福音派的归正的基督徒呢一个很大的挑战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我们要在众学科里面重新的建立每一个学科它的 rationale， 它存在的理由，然后批判它受了人文主义之后的影响的后果，还要批判它在社会里面应负的责任所以一些的人文科学比较发达的大学里面你通常会找到一个小小的 department， 一系叫做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学的历史与科学的哲学。我的母校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最近呢把这个系的名字改了，叫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可能对 philosophy 没有兴趣了反正是人文科学，人文主义呢对这个宇宙真的有真理呢都已经放弃了，所以他就研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的学科里面呢就是从非基督教的角度来分析每一个学科科学里面的一些的理论的基础， 假如是心理学或者传播学的话呢，在这些社会或者行为科学里面，他们也有一科的，有一个 course 叫做 Theory and Systems， 理论与系统，理论与思想系统是必修科的。在法律law school 里面呢，那科叫做 Jurisprudence， 这些科呢都是念法律的同学们呢，念完就快快交还老师，就算了，不理睬的一些学，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西方的法律的理论的历史，叫做 Jurisprudence， Jurisprudence。还没有擦完哈，好。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大学兴起的时期，就是11、12、13、14世纪里面，是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 的时期。而经院哲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阿奎那。我们在别的科里面提过，阿奎那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承认理性，人的理性堕落了，就是说人的堕落是不包括理性的。所以信仰可以向理性证明神的存在，这个也是今天华人基督徒护教里面一个致命伤，就是把一些堕落的人所创造文化的一部分呢，不认为他是受过堕落的污染的。甚至乎我们可以在今天可以在香港出版的神学期刊里面呢，可以看见人性为善，就是孟子的人之初本为善，拿来跟基督教对比而没有批判的这种的文章，以及我不是指新派的一些就是历史上认为新派的神学院的教授所写的，是我们当代的我的同代一些所谓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他们提到人性本为善而不加批判的这样子的，在我们的华文的神学期刊上面铺陈这些的思想跟阿奎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就是承认人有一部分是善的，是没有受过这个堕落的污染归正神学告诉我们圣经告诉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是死了，全人死了，神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五节，因此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以罗马书以弗所书圣经里面再再告诉我们是死了，完全的堕落，然后神是完全的恩典，完全透过神的恩典来救我们整个人 the whole person、okay? 在不同时期都会在堕落完全的堕落这方面有妥协的，阿奎那的妥协是向理性妥协，当代的香港加拿大的神学家华人神学家是妥协人的善性善，他没有堕落尼托生的妥协是死了，但是魂跟体没有死所以不同时期有不同对完全堕落的写的不完全的就是堕落并不完全这种的错误。好，我们讲到这里呢我愿意给大家一个鼓励，也是一个从另外角度来看，就是说在历代包括中古时期呢，福音毕竟或者神的话毕竟是传出去的。那我们现在要看一部的 video 一部的录像带，它这个是差不多15-20年前 University 做的，给 Urbana Convention， 这个 video 的名字叫做 Doors of Opportunity。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快的一个的 historical overview， 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历代的教会宣教一些的人物。好，那里面会提到刚才我们说过那些爱尔兰的修道士，然后很快的提到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后来呢有复兴运动的 Jonathan Edwards 啦，最后有 Moody 啦 ，Hudson Taylor 啦等等在这个整个的历史里面有不同的宣教运动。不同的领袖，这个 video 是24分钟，我们看完之后可以有一些的问题解答的时间。为什么新纪元运动是诺斯底的翻版？主要是神人不分的一元论，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悟 enlightenment 是 secret knowledge， 一个秘密的知识是悟到的，是很少人才能够悟到的。 有什么例子是异端的兴起抵消了传福音的运动？这个 video 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主要是不是异端，是异教，就是回教。回教是给基督教在非洲、中东、亚洲发展一个很大的障碍，而十字军东征呢，就增加了这个回教徒对基督教仇恨，到现在800年700多年了。对的，帝国主义给一些殖民地国家的人对基督教反感是很重要的。我们最后一堂会提到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一些的例子。是的，是的。Yeah, 所以一个中国或者非洲人拍这个 video 会不同拍法。讲到19世纪的时候，他略略提，他就只用了一次这个字 ,Victorious Empire, 他就说 have access to the nations, 他略略就提过去。毕竟这个是美国人拍的。不是，我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基督教发展史的一个概论啊，一个 historical overview。不过呢，对哪些门开，哪些门关呢，大家可以参考我在这个 board 上面写的一些的 outline。在宣教史里面最好用的一本书是 Christian Nei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一个 Penguin Book。这本书呢，在非基督教的数据也可以买得到。不过要好的数据哈，有卖 Penguin Book 的数据。这本书给大家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宣教在亚洲，而且中国、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他都有讲得很好。另外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写的，这个主教在印度很多年做主教哈，所以呢，他对一个教会在一个印度什么地方哈成立，他这个观念很强，所以他从建立教会的这个角度来看宣教史，所以 Stephen Neil N-E-I-L-L。 当然宣教史还有别的作者写的，那有的比较短的，有的更长的都有，不过这个是一个起点。你假如光是要看中国部分的，很容易的，你翻到那些中国或者亚洲部分也可以这样用这本书，它是分开每个时期分地区来写的。这个伊斯兰地区，尤其是非北洲，在穆罕默德之前是基督教的地区，尤其是北洲非部。为什么他们会放弃基督教？第一是这个伊斯兰教的政权的压迫啊，给他很大的压力。那第二就是也给我们看见基督教教会在教义的教导上还是不强，所以回教一来了一下子就把他扫去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回教有他的军事跟政治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是基督教本身不够强。那个是700到900年啊，主后700到900年的时候呀，那时候是一个我们叫它的黑暗时期，基本上除了修道院以外啊，这个大学还没有兴起， Augustine 已经死了， Aquinas 还没有出生啊，这段时期是一段很乱的时期。穆罕默德就是耶稣是其中是一个神的先知，比较少了。穆罕默德的生平那些地区哈，阿拉伯不是没有宣教士，这里说了在早期有宣教士去印度、去阿拉伯、去中国，但是那都是很弱的一些的基督教的教派宣教。对啊，我今天就是讲了修道会修道院在这1000年里面把圣经传播给北欧那些蛮族是贡献是很大的。所以不完全是个黑暗时期，我特别提到修道院就是这个原因。是的，中古时期的天主教会它的教义很多是不合乎圣经的连修道士也包括在内，不过他至少把圣经抄写翻译传播，那以致保存，不是保存，就是开发了西方这个北欧的文明。因为当时德国根本都是蛮族住的地方，他们已经侵略到南欧，就是罗马帝国了，所以整个希腊拉丁的文明是在危机状况里面，非常的贫乏尤其修道士还有一些基督徒女孩子成为公主或者是皇后，嫁了给这些的蛮族的族长以后就带领很多的这些的北欧的民族信主 后来慢慢的这个修道士他不光是翻译圣经了，也把农业带给北欧，就是最基本的文明认知农业带给北欧，就是今天的德国、荷兰、丹麦这些地区，法国。人民怎么知道他信仰？主要是教堂看那些图画，看那个圣礼，然后去修道院。是这个文字本身就不普遍，教育也不普遍，所以基督教宗教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后果是教育改革，平民教育。为什么要平民教育呢？人人都需要读神的话，因为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每个人都应该用他自己的语文去读。这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这个在明天上午问就很好了，因为讲得很对，中国现在是尝试第一次的现代化跟基督化，西方是在基督化，而且是在后现代，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可是呢可以从西方的基督化过程跟现代化过程学很多的事情。从明天开始我们从讲16、17、18、19世纪，你会看到这个思想上，当人离开神，放弃了神为整个文化思想体系的中心的时候，就一直就没落下去。这个就长话短说，就是这个放弃了神，那与什么来做取代品呢？不同世纪有不同的取代品，或者说是偶像啊。那这个是下一堂我们就提到了啊。当然还有教会跟政治之间的关系，教会跟教育的关系啊，都是很重要。神与人的灵结合联合在一起就是异端。那可是人得救之后还有灵吗？圣灵跟人的灵之间的关系，人被造的时候人就是灵，人就是体，人有他的肉体，人也有他非肉体灵啊这个层面啊。我特别不说部分啊，因为我不要把它分隔起来。人在亚当里都犯罪堕落死了，灵体都死了。在重生的时候，圣灵把我们全人重生再造啊。那很多时候我们港台人说心，跟中国大陆人我们应该这样说心啊，因为圣经里面是不分 mind and heart 的，是同一个的啊。圣灵就给我们一个新的 human nature， 一个新的人性，我们的灵就完全被洁净更新，虽然还会犯罪啊。然后呢，圣灵住在人的灵里面，或者说应该说住在整个人里面，因为圣经说你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灵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是圣灵掌管，圣灵住在人的灵里面，而不是圣灵跟人的灵混合成为一个混合体，还是主跟仆人的关系。所以人还是有灵的啊。不过我们一般华人基督徒用灵性、灵性这两个字呢，其实我们应该用，假如比较准确合乎圣经的话，我们应该用彼得后书第三章17节啊，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啊，这个才是真的灵命长进的定义，或者说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罗马书第八章29节啊。灵性这两个字好像给我们觉得我们做基督之后呢，要在某一种的 human nature 上面去长进，并不是如此啊，乃是在我们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耶稣管理我们，统治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主，透过耶稣的话圣经，透过圣灵，耶稣透过圣经，透过圣灵掌管我们，耶稣透过他的话，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去认识耶稣，爱他，经历他，是透过他的话跟他的灵。所以神的灵跟我们很密切的关系，住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里头，但是他的角色是掌管。所以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完全的掌管的意思，是我们成为圣洁，降服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顺服的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